阿弥陀佛。那我们下面的话继续来辅导七武书第十二课的这个内容。从这一课往后啊，大概应该是到十九课之前呢，基本上都是属于是这个宣讲到了这个寿命无常、下满难得啊、轮回痛苦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道理。那么这上面的这些描述啊，字面上看起来呢倒是比较简单，但是它的意义上面啊，真正的去思维的话，会让自相续当中人会产生一种深深的厌离啊，也还是很殊胜的。那我们现在呢看一下这个今天所要讲的这段内容。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会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我们今天的话学习第十二节课的这个内容。那么现在呢还是在宣说这个就是慧学的这个里面。那么在戒定慧三学当中，这个慧学呢，它首先也是讲到那个说明出离染物品之理，以及呢厌离自身的方法，还有呢厌离一切轮回的方法。那现在我们在第二个课判了，后面还有一个说明呢善入清净品之理。我们现在呢还在学习的是厌离自身的这个方法，下面是处在这个广说的这个范围当中。那对于这个广说的这一部分啊，它分了两个课判。第一个呢是思维寿命无常，第二呢是这个思维下满难得。那么对于这两块的话，实际上也是佛家里面比较通用的，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想远离对今生的这个贪执，真正的对轮回升起一种厌离心和出离心啊，那么就要在寿命无常和下满难得的这些道理上面呢去下功夫。那首先前面讲到思维寿命无常分了四个方面，第一呢是思维死期不定而修无常，第二个方面呢是思维必死无疑而修无常，第三呢是思维他理而修无常，字的话是此等之摄意。那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个观修这个寿命无常的时候，是我们自身一般世间人的话，他也会知道说我早晚有一天会死，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任何一个不死的人，但是他总觉得自己这个现在是死不了的，哪怕是呢活到了七八十岁，他还是觉得自己现在呢应该不会死，反正一天是不会死的啊，今天是不会死，这样的一种理念呢一直持续到他临命终时的那个时候，他依旧呢就是虽然总体上也知道自己终究会死亡，但是总觉得这个死期呢不应该在现在现前啊，总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一段的颂词的时候呢，就应该要了知啊，其实我们在真正的分析这个寿命无常的问题的时候，发现的每一个人他有可能就是在当下就是在当下的这个时刻很有可能的话就会步入后世，这个才是呢无常真正的一种理念。那么在他的这个这种寿命无常的这个修法啊，其实我们通过这几个简短的颂词了知了之后，自相续当中的话，确实会产生一种我当下就要修法，我现在的话应该呢要好好的去远去跟解脱相挂钩的这些佛法，它相续当中呢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精进的这样的一个心念。所以说出离心呢也会在这种观修的这个程度之下呢自然而产生。所以一般情况啊，在我们修行被称之为叫加油，它属于像这个汽车的汽油一样，可以让自相续当中产生动力的话，观修这个寿命无常呢也是一个最好的方法。那首先看这段的颂词呢，说到寿命多害即无常，犹如水泡为风吹，呼气吸气沉睡间，能得觉醒即吸气。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尤其是难战不周的这个人啊，他的这个寿命呢损害多，它是一种无常的本性。就是我们的这个寿命以前的时候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啊， 就想到，其实这个人的寿命呢，它有很多的死缘、僧缘、生缘却特别的少，而且呢，甚至于这些生缘有可能也会变成死缘，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师在宝曼论啊，引用那个宝曼论的教证也说了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呢，他在他一生当中，四大的损害有可能会使得他这个就是步入后世，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人与非人的损恼。还有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前面的说外在的地水火风的灾害呢，还有内在的一些四大不调所引发的各种疾病，这个各个的啊，方方面面的这个原因，使得我们的这个生源呢，就是生存的机会呢非常的稀少，而死亡的几率很大。另外一个呢，就有一些实际上被人们认为是生源的，比如说饮食啊。保健啊，还有呢这个医药啊，这些呢本来是促使我们或者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样的生源，有可能使用不得当啊，或者吃的不得当的话也会变成死缘啊，所以其实生存的因缘是相当稀少的，而死缘呢往往它这个有可能在下一刻的时候当下就现前，所以叫做寿命多害啊，并且呢要知道它是一种无常的本性，这种无常就是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能活多少岁，在这个难瞻不周的这个环境当中，世间人也有一句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幼，那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话都看到在这个世间当中有这个寿终正寝啊，就是年老了以后正常到寿死去的，中年的也有这个去世的，壮年也有，青年也有，少年也有，婴儿也有，这个每一个阶段的话都有这个死亡的这样的一定的这个概率。那么就是说它的这种无常的本性呢，其实我们目前在座的道友的话，虽然从总体的角度说现在的话，因为它社会上有研究说现在人的平均年龄大概是65岁到70岁或者是75岁。有这样的一个统计，但是对于我们个体上来讲的话，谁都不敢保证说我一定能活到65岁或者是75岁，谁也不敢有这个保证啊，只有世间上不学佛的人会说我大概应该可以活到70岁吧，我差不多应该能活到70岁，但是往往的话这个死亡来临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办法掌控，甚至于呢他根本就来不及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呢能够延长到我的寿命呢一定要到我期许的，这一点作为佛教徒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他前世的业缘摆在那，那么这个人的话他今这一世他的寿量他的寿命他什么时候到寿他是固定的，除非他造作了能够这个让他延寿的这种强大的善根，而使得并且呢这一世果报成熟的话，才有可能在寿量上呢发生一种转变。那大部分的人，绝大部分的人，包括修行人，他的这个寿量呢都是固定的，到寿就会死。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啊，是幼儿还是呢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那所以它是一种无常的本性。所以这种无常的本性呢，犹如水泡微风吹啊，这种多害又无常的这个本性，就像呢在大风当中的一个水泡一样。那么其实这个水泡本身它自己就是很不牢固的，然后再被这个风吹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很快的这个时间就会被破灭。这个就代表的我们每个人的寿命呢，其实都是如此。所以上师也引用的佛陀在一教经当中所说的这个生命啊，有些人看我们第三句说到呼气吸气沉睡间能的觉醒及吸气，这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呼气和吸气这一呼一吸的过程当中，看起来好像只有一秒钟的时间，甚至于呢可能半秒钟的时间，那么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呢有多少次的呼吸，那其实每一个呼吸的过程中你在这个沉睡间能够发现自己还能够正常的醒过来，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稀有的事情，有可能的话你在一呼一吸之间的话就已经步入后世了，那就叫明日死谁知啊，今日当清静。确实呢到底我明天会不会死这个问题谁也不能够了知，那就像上师在这个借用佛陀在一教经当中所描述的，有些人正在吃饭的时候上街的时候晚上睡得好好的， 然后突然一下的话就步入到死亡。有一些呢是碰到了天灾人祸啊，碰到了横难等等等等种种的这个原因，但是他根本在他死去的那个当下，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也没有考虑到，或者根本就没有预料到说我今天就会死，我下一刻就会死，他总觉得自己应该还有很长的寿命可以获得。所以这个话题呢，就真正的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当然就是心里一念的我没有办法活到下一刻，因为呢按照佛经的佛陀的这个教言说，生命在呼吸之间，那每一次的呼吸就有可能是我生命的终结，每一次的这个呼吸都有可能成为我生命的终结。所以说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理证能够承认说我的这个生命的话会持续到下一次的这个呼吸，或者下一刻，或者明天，或者是明年，其实是没有任何理证的，只是按照我们平时的一种习惯性的分别，觉得我明天应该还活着，因为我现在还年轻我明年应该还会活着，因为呢我还没有到应该要死的这个寿量总体上我还没有到老年等等。但是从这个理证的分析上来讲的话，你能找到一个你的这些理由它就能绝对说明你的寿命一定能活到那么大的年纪吗？它的这个根据的话，其实都是属于一些相似的根据以前我们在像这个寿命无常的问题上呢也做过一些探讨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就说我能保证你明天不死，然后这个辩论的人他也觉得明天自己应该可能还是活着的，还会跟他就这个问题再继续辩论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生命在呼吸之间我们的每一次的这个呼吸都有可能是生命的终结，它到底是不是真实能成立的呢虽然可能最后的结论的话确确实实明天呢这两个人都在活着，然后继续呢在这个无常的问题上再做探讨。你看你明天你今天到了从昨天的角度来讲你的明天现前了，你是不是没死那你怎么样去证成这个生命在呼吸之间呢我们像这些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呢再再的去思考，因为我们很多人的执着呢就是说都虽然都知道自己未来有一天会死，但是呢没有办法呢安住在说我的下一刻很有可能就会步入到后世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没法升起定解，那么就使得这个修行也是一日复一日，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直呢这个没有真正的产生出这样的一个精进修行的相这是呢这一方面。当然从这个宋词的角度呢真正去分析的话，要了知其实到底这个死亡是先来临呢还是明天先来临，谁都不好说，有可能对我们来讲就已经没有明天了，而是死亡呢先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包括后面几个科判就是讲到这些问题，大家要有一个理念有一些呢以前也是这样，有一些初学者呢一旦学习到寿命无常了之后，他就非常的焦虑，当他心里面在分析这些问题就确实呢意识到说我有可能的话只有这一刻的这个时间是属于我的，下一刻的话可能我就步入后世了，当他愿意相信这个理念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紧张，而且他会觉得那我现在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所以说工作的话也觉得无法工作，然后生活的话周围的人呢都让他觉得好像我下一刻就要死的话我还去顾念他们干什么。其实这个休息死亡无常它真正的这个现象并不是说在相续当中产生一个什么都不想做然后很比较焦虑的有点着急，你看我现在还没有把握呢，那我如果是真的在下一刻面临后世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面临这个中阴的时候我一点都不会修，然后呢阿弥陀佛也不现前的话那怎么办呢，那他有很多的这个焦虑。其实这个角度呢还不能说你真正修出了这个寿命无常的这种现象，而是对于这个寿命无常的道理在相续中开始用分别念去接纳它的时候产生了一种恐慌产生了一种心里面发现意识到可能我的这个寿命像水泡被风吹一样呼气吸气之间有可能就会终结的这一期生命就会终结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后，心里面产生了一个恐慌感，那个不是真正的寿命无常的现象真的这个寿命无常的这个修行力到位的话，他会珍惜他会抓得住他自己当下的每一刻，然后珍惜自己当下的每一刻，把它全部变成一种修行的资粮然后呢以正知正念去摄持的， 这种状态，其实呢，这个所谓的精进也是体现在这里的。不是说我们特别着急啊，跟人家说会话，觉得哎呀，我不跟你闲聊了，你再浪费我的下脉。然后呢，别人求他做什么事情，哎呀，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时间很紧，哎，我的这个人生难得，寿命无常，我现在要抓紧时间回去看书。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学习这些问题的时候啊，就是在修行这些的话，这种状态的话，不敢说，也不能说，说你真正的就已经有了那个就是修行的一个真实的现象出现，还不能这么讲，还不能这么讲。那么，不管怎么样，总体上角度啊，我这里的话，在修行的方面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去交流的过多，还没办法跟大家交流的过多。那么这个。建议啊，就是说这个道友们的话，去细细的去体会无常，但是终归呢，不要特别的那种焦虑啊，就是好像学了无常之后什么都不想干了啊，什么都不能做了啊，那种非常焦虑的这种心态的话，其实它是不合理的啊，其实是不合理的。这是我们讲到的一些啊，就是说是这个大致的这个前面这个颂词啊，有可能会在我们相续当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或者说这样直观的感受之后呢，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无常的现象，这个还要再自己再要去审查，真正能够体验无常的人，修力上面的话，如果有这方面体验的话，他的心相续的话是非常放松和清安的，那他会有一种这个不会像我们的产生的那种，实际上呢是源于初修无常产生了一种焦虑的情绪啊，这个的话跟无常的现象还是差距比较大。当然我们这里这方面的话，我也没有太多的资格能够详细的去讲，而且呢这个在道理上面呢大家这个对这个意念无常的这种作用和力量要经常的去体会，还是很有好处的啊。那么它并不是让你做任何事情都觉得好像，哎呀，我着急啊，我还工作干什么？我还生活干什么？我还天天围着这个锅台做三顿饭，这不是在浪费我的暇脉吗？其实修无常的话，不是为了让你产生这样的一种很焦虑的这个情绪，而是呢让你能够抓住每一个当下的那个心念，让当下的这个心念的话安住在一个正念的善所缘的或者对治，或者忏悔，或者供养，或者随喜，或者缘起善法，或者在发心，或者在用一种正确的智慧去面对这件事情的等等的这样正念的一个状态当中，实际上你那个时候已经是在精进了这也就是说已经呢在把握你的每一刻的这个修行。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通过学习死亡无常之后而在相续当中产生的这种精进正精进的这个理念，大家的话可以慢慢的去体悟哈。那第二个方面呢，思维必死无疑而修无常，就说颂记里呢讲到的是生即成灰，肝腐烂，终究不净无实质，当知一切皆幻灭，各自分散着自性就是有时候呢我们说去思维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啊终究会幻灭的我这一期的生命它最终必定会必死无疑，而呢去观修这个无常。那如果我早晚有一天还会死，那我现在的话特别执着这种财富啊，名声地位啊，人家说我好与不好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把这个思路要是放宽了再想一想的话，也会觉得你像从古至今出现了多少仁人志士，出现了多少已经获得了千古美名的英雄人物出现了多少，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尊称为是圣贤智者贤者圣者的这样的这些这样的这种人士我们如果跟他们的这种名垂千古的这样的一种德行，他的威德力他的所作所为比较起来我们渺小的跟一个像一个小蚂蚁一样，有什么可谈的呢？在古时候那样的一种信息不发达，没有什么任何的电话啦网络啦手机这样的一种信息的 传递的工具，都能够使得这样的这个人他能够名垂千古的话，他的德行是非常深厚的。那你不管再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最终也是超离不了死亡。那么最终等到他这个就是步入后世之后啊，他这一世所留下来的也就是一个人们的一种认知。除此之外呢，你像人们对他评价好也好，不好也好，对他自己步入后世有什么样的利益呢？有没有什么帮助和好处？或者说人家对他评价好一点，他就能够往生善去；人家别对他的评价坏一点，他就会堕落恶趣，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吗？根本就不会，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有时候想想如果我有一天终究会死，而且的话，像前面那个科判讲的，我根本就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哪一刻会死，而且我是必死无疑的话，那我现在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珍惜我当下的每一刻，而去计较谁说我了，谁诽谤我了，谁否定我了，谁认可我了，然后我获得了多少的这个财富，我用什么样的一种能力和智慧的方式来证明我的存在，证明我的能力证明我是很优秀的做什么事情都想都需要得到，特别渴求得到别人的一种认可。这个就像我们前面有一堂课，大家还记得吗？在讲到了这个世间八法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当然讲到嗔机毁誉是性衰苦乐，这个的话也讲到了这个世间八法。其实每一个人特别的贪求，有的时候佛教徒呢，对于世间的这一些名闻利养，看起来好像比以前要淡了一些，但是的话，在佛教的这个圈子当中，他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他是一个清净的好修行人的认可别人对他的赞叹，终归他是比较执着的，然后别人对他的否认，他心里面会很纠结，而且他会反复的去思维，我真的是这样不好吗为什么他否定我为什么他不能认可我，包括方方面面有的时候涉及到就是什么就是在佛学会内部的一些评选一些考试成绩你好我不好啦你是不是得到这个主管法师的认可，是不是受到他的青睐，他有没有提拔你，他为什么不能够接纳我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或者周围的道友说来说去的话，总是觉得智慧最好的是某某某为什么不是我我平时表现的智慧也相当的优秀，我的思维力的话非常敏锐，我每次在谈某一个话题的时候都能够一针见血为什么人家不能够认同我呢？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去认同你呢？如果你真的有，就像以前上师在引用佛经里面一个非常这个贴切的一个比喻，如果这个对镜它真的是头狮子，所有的人说它是狗，那也不能够改变它是狮子的本性。如果说这个对镜它就是一条狗，那所有的人赞叹它是狮子，它依旧不能够变成狮子，它还是属于狗的本性。所以对于对方的这个赞叹也好，诽谤也好，认可也好，否认也好，对我们实际的你自己本身是什么，无利无害，没有任何的影响。尤其是就是为什么我讲到这一块呢，我们有的时候要把这个道理想通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思路可以去思维，但是人总是有点不甘我在这个团体当中，我希望我是优秀的，我希望我是一个好的修行人，我希望在我不管是对待家人，对待工作，对待子女，对待我自己的修行，我都是拔尖的，我希望能够得到佛教徒的这个圈子里的乃至于法师和上师的认可，我渴求这个。其实换句话来讲，这个就跟我们以前不学佛的时候渴求能够得到社会家庭工作单位的认可，能够自己事业有成，能够体现出自己的能力，能够表示出自己的话在这个世间当中获得了财，获得了名，获得的利，获得高官厚禄，获得别人的赞许，获得了鲜花和掌声，一样一样的，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我们真的是学了佛之后，你觉得你不贪那些东西了，你就认为你没贪心了吗？换汤不换药，甚至在佛教的团体当中，因为他上了一层是这个佛法的，或者说我在文思修行的一个保护色， 其实的话，我们相续当中可能更加贪，而自己却不知道，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却始终感觉不到真正的这种法喜的这个快乐，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那我们在讲这个啊，修无常，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治方法。如果我想想说，我总有一天必死无疑，然后第二步再想想说，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活到明天，我真的会死的话，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这么担着人家对我的一个评价，人家对我的信心或者智慧或者精进，或者说是善巧方便的一种认可，有必要吗？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真有，别人说你没有，那你也是有的；如果你真没有，那别人即便说是有，他也不是你的。何必自己骗自己？我本来没有，人家说我有，我心里都可高兴了。反正是别人说我有，好像我就有了一样，实际上自己的话还没有这些修行的功德，那不是掩耳盗铃，自己骗自己。还是喜欢听好听的话，喜欢别人哄着自己，然后用分别念的话，用这样的语言来支撑，认为自己修行还不错，这不是都是虚假的？还是呢，虚妄中的虚妄，对吧？虚假中的虚假，它是不牢靠的。这样的一些心态，恰恰使得我们离解脱还远着呢，离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哦。那么说到这些问题的话，那如果说能够像现在这样去观修无常，如果终究有一天我的身体，寂是指的是终，最终的意思，我的身体最终它也会成为灰，它也会这个就是干掉，干掉的话就是慢慢的风化干枯，最终的话它是会腐烂的，腐烂的话也剩骨头了，再往后面的话连骨头都没有了，会化成微尘，丝毫都不存在。你像咱们世间当中这个对于这个死去的人，有火葬，有水葬，有土葬，还有天葬，它有几种葬，不管是几种的话，那无非嘛，土葬嘛，那就是喂小虫喂蚂蚁，水葬嘛，那就是喂鱼喂虾，天葬呢就是喂秃鹫老鹰啊，狐狸狼，火葬的话倒是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就剩一点灰在那里，还剩下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你不管像刚才我们说的，从古到今有多少的这样的这种名垂千古的贤者英雄，但是到了现在的话，也就是成为我们有可能是在学历史的时候会学习的一个内容啊，会了解到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去详查细究，然后有多少人再去执着说那个人如何如何呢？还是很稀少的。所有的人其实因为人是有这个我执特色的缘故嘛，所以他最执着的是自己，他不会像我们关心自己这样那么去关心别人。所以当你听到别人对你说好与好也好，不好也好，说你行也好不行也好，说过之后的话，你最执着的还是自己，就是自己很执着这句话，而人家的话说过之后就已经把它抛之脑后，因为每个人别人他也最执着的是他自己，谁都不会去一直掂掂计较的说哎呀那句话的话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他不会去再去计较我们去计较这些的话，到终归有一天实际你仔细去观察的时候，这个语言它也是一个空谷回音，而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身心的五蕴身体的话生即成灰干腐烂，终究有一天必死无疑，也就成了一把骨头，甚至于最后连一把骨头都找不到，一把灰。还有什么东西的话能让我们这样去担着，甚至于呢为了得到这些自己觉得能够让自己的心获得一定程度满足的这些欲望而费尽心机，花了那么多的功夫，那么多的精力，甚至于呢以造业的方式去求取，又有什么样的必要呢？终究不尽无实质。当然这个地方侧重呢，从身体上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在这个颂词本身，刚才我前面讲那个思路，按理说呢跟这个颂词应该不是特别直接的关系，我就从总体的角度上，是从科判的上面说思维必死无疑，没有侧重从身体来说。那么我们如果有一天必定会死，而且的话这个有一天的这个一天还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按照前一个颂词来讲，呼吸之间， 很可能就会马上步入后世的话，你再计较别人对你的评价呀，你再计较自己的这些得失，对你步入后世的那个心识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丝毫无有用途。而且说句实在话，等到你死了之后，十天半个月过后，你已经就被这个历史、被这个世界、被这个社会已经就忘失掉了，已经忘失了。然后时间再长一点，可能鲜少有人能记得起，甚至可能连你的名字都忘得差不多了。哎，那个人叫什么呀？他去年死了，可能把你的名字都已经忘光了。留下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留下。那当初在生前的这个斤斤计较有什么用呢？哎，有时候人如果把这个问题想通了，确确实实觉得你抓住当下，珍惜你该珍惜的当下，现前的任何的好与坏啊，你的亲人、你的子女、你的父母啊，你的周围的这一切的一切的话，珍惜它就好了。这个实际上是体验无常得来的一个果，而不是啊，这个再去计较为什么我会有这么麻烦的家人，为什么我还有一个拖累我的父母和孩子，为什么我的工作的话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很多的这些为什么。其实这个产生这些分别念的当下呢，是什么声音？产生这些分别念的这个当下的话，其实上就是在浪费暇满。你已经在浪费你的生命，因为在你那一刻，你的生命、你的心没有安住在善所缘当中，你不是在浪费你的这种本自无常的啊，如同水泡一般的特别难得的生命吗？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呢，要换一个角度想问题。修学无常，修学暇满难得，以及后面我们会讲到的轮回痛苦，绝对不会导致于让我们的心相续变成一个特别消极的一个状态，或者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想干的一个状态。那个本来就是说你还没有修到量，你只是在那一个文字上大概认知了无常、暇满和轮回痛苦的一些概念。真正的修行的佛教的任何一种修行，它是能够让人产生强大的这个正能量，会让这个人的话变得一种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样的一种力量，去面对自己的点点滴滴，面对自己生活的每时每刻，把它变成一种呢正法充满的相续呢是充满的法喜的，充满快乐的充满感恩的，能够珍惜每一个当下的这么一个修行人。这个也是我想的这些，因为字面上也比较好懂，但是我确实觉得有的时候很多初学者呢在修习这些这个使得我们相续中能升起出离心的这些特别殊胜的法药的时候，会修出一点问题来，就是有时候心我们比较偏，然后呢心里面的不安全感比较强吧，所以特别焦虑，一想呢就害怕，然后的话就想着说，哎，我就赶紧钻到法里面，把那个地方最安全，好像其他的什么都不应该干，连了这个就是这些心念的话，就我今天这堂课上先跟大家稍微的提及一点。然后呢刚才那一小段给你们讲到的都是你们要怎么样去还是正常的该吃喝拉撒就吃喝拉撒，该生活该工作该干嘛还干嘛，但是你的每一念，你的每一个当下，你都会需用一个真知正念去注重它。然后在这一个当下，你会体现出你一个正念的力量，这个就叫做精进了。那么精进的这个几，这是一个果嘛，实际上是确实是源于自己的生命的话，这个暇满难得的生命极其难得，并且的话它稍数即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去珍惜它，你就会学会去珍惜你每一个当下，包括你周围的每一个人，这才是呢一个正法的一个相。从来没有说一个大乘的修行人在修习出离心的时候，最后的话变得所有的人他都不想搭理，所有的人他都觉得不屑于搭理，你们在浪费我的暇满，我不跟你们聊了，不跟你们说话了，不跟你们在一起混了我的生命不能浪费在这些地方。其实有这些想法的人就已经说明修行比较差了哦。他的这个修行的状态呢，心态上面要重新调整。不一定说所谓的精进的话就必须在家里头抱着法本，必须呢要捧着一本书，必须呢要嘴巴里要念着心咒，这才体现出我没有浪费暇满。其实这个只是我们自己的呢在理解这个佛法的这些要义啊， 在如何用这个佛法的道理去面对生活的问题上呢，还显得就是不是很成熟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做，所以才会呢就觉得一学到无常啊，一学到轮回痛苦，就想把自己闷在屋子里面，谁也不接触，反正就好好看书就好了。其实你再看下去的时候，依旧觉得自己对解脱是没有把握的。当然这上面的话我们不花太多的时间再讲很多书哈，只是觉得有必要在这点上稍微的提起一下，大家要把握一个中道。什么时候修行人的话都不要过激，你学任何的一个法包括呢佛陀在宣讲这些种种的法义的时候，不可能说源于这样正法的力量让修行人的话变得特别的这种过激和偏执，这个是不可能，这个本身的话就已经跟正法相脱离了，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体会到无常它的本相是什么。那我们这个颂词当中啊，其实它是有它的一定的侧重点，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众生呢，因为都是有我执和我所执，那么在我执和我所执的范围当中，贪执最大的其实就是自己的身体有时候仔细想想看，人活一辈子，从小到大呢，唯一的话一天三顿饭必须得吃，为什么呢？身体饿对吧，要养这个身体，然后隔段时间要洗澡啊，要洗头啊，要剪指甲呀，要清洁呀，然后每天呢洗脸洗脚刷牙，其实都是为这个身体服务的。因为什么？身体一天不洗它就会有臭味，然后我们大部分的钱挣来的这个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干嘛了？一个呢为身体养身体了，再一个打扮身体了，再一个让身体受用了，就是去给他一些高级高消费服务的受用。其实谁受用呢？都是这个身体在受用都是身体在受用。实际上身体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贪执所在包括的话像世间上以前有一些老人，他为了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永葆青春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偌大把年纪呢也要去做拉皮手术实际上也无非就是为了这个皮相，都属于身体的范围。而我们对我们这个一辈子大部分的钱可能都花在身体上五分之四的钱都花在身体上了，都是在给这个身体吃喝拉撒双侍受用，然后最后还要花一大笔钱去安置它，埋在哪儿就是死了之后我把我的身体安置在哪儿，还要去花一笔钱才觉得舒服因为所有的人觉得身体是我的，它也属于是一个我所的范围。但有时候想想，其实身和心两方面的话最注重的应该是心，那对这个身体心识的话，它是一世一世流转，它是有一个连续性的，乃至于呢在轮回没有终结期间，我们的心识是恒时在流转的。但是这个心，说句实在话，按佛教的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每一世的这个身体它就像一件衣服就好像这个人是个演员吧，然后上午呢穿一种衣服，下午呢换了一套衣服，明天呢又换一套衣服，每天都在换不同的这个衣服。那就像我们每一个心识每天呢都有不同的身体去这个感召它那个一世一世的一个流转的相，所以这个身体还带不到后世去，你想带也带不过去，到了你命中时的话它必定会扔掉，那这个身体最终它就会成灰成干枯，然后被腐烂掉，终究来分析它是一种不净的，它是无有实质的，就它没有一个真正的不坏的字体，它都一个坏灭之法，而且它还是一个不清净的本性那么当知一切皆是坏灭之法，就是我们一定要了知，不光是这个身体其实我们现在所显现的这一切，外境的七世界山河大地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内有情的这个身体的所依也好，都是一种坏灭的本性，它是一种各自分散的自性，就是因缘聚合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期限国法的期限，因缘消散的时候呢它自然呢就会有一个国法的消失，那也就坏灭掉了，最后成了子虚乌有，甚至于呢可能连灰尘都找不到了，只有呢唯一这个心识有它的一定的流转。我记得以前上师仁波切也是在好像是在讲悟行论吧，也可能记错了哈，那就是曾经讲的一个公案，好像就是有个商人吧，商人他好像是四个老婆他最喜欢的是最小的那个老婆，然后最不喜欢的是这个大老婆 就平时的话不闻不问，也不怎么去看他呀，也对他不怎么好，不怎么惦记。然后呢，这个有一天呢，商人要出远门，出远门的话，他首先给他最喜欢的这个第四个老婆呢，就问他，就说，我要出远门了，我要去经商，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啊？就想带着他一起走。结果呢，这个他最疼爱的这个妻子的话就说，哎呀，出远门的话很辛苦啊，在路上一路劳动啊，这个分餐露宿的，我不愿意跟你去，我还是在家等着你吧。然后不愿意去。然后他又问好像三老婆，三老婆就说，我送你到门口。然后问二老婆呢，好像是送到城门啊，是送到哪。然后最后的话，他没有想到的是大老婆主动跟他说，我跟你去，你走到哪我跟到哪。这四个的话，那么一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世俗化的一个比喻，它在佛经里面的意义代表的是个什么意思呢？最小的那个，最受商人疼爱的那个小老婆呢，就是身体，代表的是我们的身体。然后我忘了，其中的这个三老婆送到门口的这个是代表的是谁呀？哦，忘记了。然后这个二老婆送到城门的代表的是亲友，然后这个送到城门外，然后这个大老婆的话，走哪跟到哪的，愿意跟他，你到哪我跟哪的这个呢，代表的是我们的心识。代表心识，就是人一辈子当中其实最疼爱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就像我刚才大致描述的那样。但是的话，当这个人死的时候，他连门都不出。这身体是人一死了之后，身体呢也就像一个死尸一样，连门都不出。是没有办法好像去就是跟着他的心识去送他什么，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到门口那个忘记了，然后到城门的就代表的亲友，一般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哭哭啼啼，哭哭啼啼送到城门外，往狮驼林扔了也就扔了就完事了就最多仅是如此充其量这一辈子的情分送到狮驼林拉倒了。只有心识是走到哪跟到哪的，包括当你步入后世的时候，唯一这个心识呢永远相随就是如影随形的方式，生生世世是不舍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如果在比较现实的角度去分析的话，那我既然这个心识会跟着我生生世世的一直走下去，而我的这个身体的话也只是这一世而已，它终归会舍弃，就像一件衣服一样终归会被抛弃，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心识更加重视一点？然后对这个呢，终归是什么，像这个颂词里面来讲的，我很多人都喜欢自己青春年貌美的时候，青春年少的时候，精力旺盛的那个阶段，其实尤其是这个像步入四十岁甚至五十岁六十岁的人，很羡慕年轻人，确实是有这个感受的。但是呢，毕竟这个身体它持续不了多少年，尤其像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人寿越来越短了，它持续不了多少年，甚至有一些可能就像前面说的嘛，中间的话在青壮年的时候就有夭折的可能性，就有步入后世这个身体也自然会舍弃他的自己的本性的话，过不到多少年就变得鸡皮鹤发了像女性来讲呢，过了三十岁就已经失去了她最顶尖的那一段的这种青春貌美的那样的一个阶段，非常短暂了，非常非常的短暂，在你好像还来不及享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然后脸上已经开始长皱纹了，开始生斑了，然后人家看你的话开始叫你大妈了，是这样的一个，是这个状态。青春何其短，这个就是身体的一个本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不甘心呢？其实我们不认识身体的本性到底是什么，而且说句实在话，它自本体还是不净，也是在这个入行论应该是第八品在讲禅定品的时候就分析这个身体你要是三天不刷牙不洗脸，你看吧，你的这个身上的这个味道，尤其在汉地最热的这个天，身上的汗臭味，然后这个没有刷牙的话口臭味，这个眼睛里的眼屎，鼻子中的鼻屎，耳朵里的耳屎， 整个这个人的话，谁愿意亲近你呢？臭秽不堪，其实这个是身体的本性。有的时候说皮肤好啊、这个身体洁净啊、具有芳香，其实那个是沐浴露的芳香，洗发水的芳香。然后呢，通过这个啊什么各种的啊、这个什么油啊这些的啊、去保养身体的话，好像看起来皮肤细滑，都不是身体它真正自己的本性。你再隔一段时间你不剪指甲不修理，你看你的指甲里面的这些脏东西你不洗，哎，看有谁还能靠近你？即便是一个世界级的美女，可能也都把旁边的人全吓跑了，没有人愿意去贴近她。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认知的这个就是身体它自己的本性，它是一个不净的特色，九孔流不净，哎，是这样的一个特色。只是我们自己呢，用了相当大的精力去这个把它弄得很干净，天天洗啊、刷呀、养啊、喂啊，这个呵护啊，然后看起来呢，它好像很好。但是他自己的本性的话，他是一个这个幻灭的、无常的、不净的、没有真正实体的啊、就是必定是一个幻灭自性的一个无常之法。那对这样的身体花太多的精力，实际上就没有必要了。我们反而应该是对心识多花一点，因为这个心识生生世世跟着我们走啊、如果你把它护好了，它会把你带向解脱。如果说你没有好好的呵护它，那么它就会永堕轮回啊，是这样子的。从这个宋词啊、再取意念呢，那、这个必死无疑而去修无常，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个宋词本身的话，直接意义上呢，比较容易让我们断除对身体的贪执。那如果从我最开始呢，广泛的这个意义上来讲，既然我必定有一天要死，而且我还说不清楚我哪时候死，有可能马上就会死的话啊，我对这些世间的这些是是非非、好好坏坏、得与失、苦与乐，然后力赞和毁谤，又那么计较它干什么呢？其实我们的心在放下这些的时候，或者说你在看淡这些的时候，你的每一个当下，你都会有一种法喜的充满，你会觉得天高地广啊！以前自己特别纠结的，然后特别很容易啊，有的时候我发现汉族人里面有一部分里面性格上面就属于爱纠结的那种类型，特别喜欢纠结，动不动就会不高兴啊。本来做世人的时候呢，他就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容易让他升起各式各样的情绪和烦恼啊，就学佛了之后也是换汤不换药，发现在学佛的团体当中，他也会因为这个佛台上到底供一杯水还是三杯水，到底每一杯水中间的这个距离要多大，到底这个水要倒到什么位置上，到底这个护法的这些贡品应该怎么样处理，他升起无数无边的纠结。纠结的性格呀，这属于是从来没有说能换一个角度去想问题。可能我这样一说，是不是道友后面也不太敢跟我提这些问题了，是吧？因为有的时候这些其实他怎么样都可以，你有一个清净的心去供佛，其实它是不局限那么多的形式的。这个发心清净啊，它占的像我们前面说的五种因缘吗？三宝是对境殊胜，贪是意乐强烈，你恒时做供养，又没有这个对峙的唯品，你五种因缘占全，你就能得到最圆满的功德。不要把所有的分别呢计较着，我是不是该这么做啊，我那么做有没有过失。我听得最多的，有的时候说的不客气一点，我觉得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听得最多的法师，我这样做是不是有过失，我那么做是不是有过失。我就心里想着，如果你们有一天能改一种问法啊，师傅我这样做功德有多大啊，师傅我那样做的话，我觉得我啊培植了一个很好的善根，因为我当时发了一个很清净的心。换一个角度去想问题，为什么总想过失，不累呀？作为在家居士本来就够辛苦的了，就是见缝插针的方式在学佛，还天天想着过失，这不是自己苦自己，你自己不觉得累吗？想过失上瘾儿。有时候觉得除了长这个以后就没别的可想的，难道没有别的问题可提的？有多少啊，这个法那么殊胜啊，我们有多少值得让自己欢喜的。你现在的话在茫茫的这个大城市的人海当中，你像如意宝一样，因为就你遇到正法了，你真的像一个乞丐捡到如意宝，而且你开始发菩提心，而且修的是最洁净的一个寄生能够成就的净土法门，你怎么不高兴呢？ 为什么天天想的我这个有过失那个有过失，学佛都学成一种过失了还学它做什么。其实这个会修无常的人，他会在这上面去开始转念，我天天想的我那么多的计较啊，我这么多的纠结呀、啊，为了一点旮旯大小的小事啊，我就在那里啊，这个纠结半天啊，产生半天的分别心，你不是在浪费暇满吗？你不是在浪费你的生命，你还在体验寿命无常吗？还在那计较，为了一包方便面还在那计较，有必要吗？这个叫做会修无常。哎，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哈，修行人大气一点，而且作为修行人的话，有一个真正正法去摄持的话，他的相续当中一定是很开心很快乐的，你也会让别人觉得啊，这个人的话非常的开心啊，相续当中充满了正确的一种认知，充满了释怀，充满了包容，充满了慈悲和智慧啊，对任何一件事情的话，他不会自己去给自己结很多的疙瘩，打很多的结，然后把自己打死在这个结里面出不来，他不会是这样的，这个怎么能叫修行好呢？这样的心态的话也离阿弥陀佛还远着呢哦。哎，我们讲的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本身的话这个你们在社会当中啊，也确实也不像我们出家人，不管怎么样呢还在寂静的寺院里面啊、这个天天学着法，是很从心态的压力上面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这种世间的哎这个竞争啊，工作啊，生活呀、啊，家庭啊，儿女的问题啊，那么多的大山压在头上，然后再把一个佛学里面啊，动不动就想我会不会有过失的这些不合适的理念，再压一座大山放在自己的身上，不累吗？本身的话学佛应该减压，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心态越来越紧，然后因为学佛产生的种种诸多的烦恼和苦恼，不都是在跟自己较真吗？你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啊？你这样的话还能真的体会到多少法喜充满，你真的能够发自内心的啊，去有一个放松吗？没有，心相续当中没有真正源于佛法能够学会放松的话，又怎么可能谈修行增上？这些都是很困难的，就是没有基础的缘故。所以说在学佛的最初有时候确实觉得修行不是那么说特别紧迫，但是你正确的去认知佛法，然后的话真正的懂得去运用佛法，从这个角度上开始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无始劫以来这些不合适的这些不对劲的地方，那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其实学无常啊，要讲的深一点呢，它确实里面有很多很甚深的这个意义。真正修习无常的人，相续当中是相当相当放松的，绝对不会特别抽紧。他的相续是非常的清安的，而且时时刻刻都处在一种快乐的状态当中。我们真的能够修出来这种验相吗？自己要去再去观察观察啊。所以说就先提这么多，再讲的多的话实际上也不是很合理啊。一些修行的问题呢，它不是一种好像说每个人一定是这样啊，不同的人的一些不同的认知啊的这些方面的话，那我也是只能说是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提及一点啊，也不敢再讲那么多，有时候担心啊不会随众乱讲，这也是有过失的。那么第三个方面，思维他理而修无常，这个地方就是再去思维一下整个这个七世界，它都是一种无常的本性，何况我们一个小小的人，这个整个山河大地比较起来，人啊就跟小蚂蚁差不了多少。它是什么意思呢？大地山王与海洋终为七烈日所焚，有情化为尘无余，弱小人生岂堪言。这个前面印象里面好像有一个地方好像讲告过这个七世界的毁灭，是这里还是前行里讲的自己忘了哈。他这里就是说什么，包括这个山河大地、须弥山王、四大部洲的海洋啊，中位的话七烈日所焚，这个主要是按照居舍的观点，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呢，一个大劫呢它有80个中劫，那么80个中劫的话平摊分就是说有呢成住坏空这四大块，20中劫呢是成劫，20中劫是住劫，20中劫呢是坏劫，还有20中劫的空劫，构成了一个大劫的一个漫长的时间。那么这个 坏劫的时候，就是气情这两方面，一个是情世界，一个是气世界，它都会呢这个毁灭。那其中的这个气世界的毁灭的话，就是整个三界的话，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欲界嘛，欲界当中分了六道，然后再往上呢就是色界和无色界。那么前段时间在讲禅定的时候，就讲到禅定的体实际上就是四禅的这个体，对吧？那么其实它这个整个这个就是说三界的话，它会出一个大劫当中，它必定会有坏劫。那么这个坏劫出现的时候呢，就会就是出现那种就有点像这个像上师说的，有些是讲到说七个太阳，有些呢这个经典当中像无垢王尊者的话，他的这个行医修习的这个角度，就是说会出现一个呢具有百俱值太阳热量的这么一个大太阳，然后就会呢焚毁一切，因为太阳的这种力量使得呢大地开始到处着火啊，到处着火，最后的话所有的水都干枯，所有的这个世界的话就是一片大火就烧尽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山河大地的这些显现，实际上在强烈的这种这个烈火当中的话就焚毁无余。那么总体上整个三界的这个摧毁，实际上它是这样的规律啊，就是它这个坏掉之后呢，它又有一个成住坏空，然后呢坏劫的时候又出现这个火，然后又出现一个这个空劫，再有成劫，再有住劫，又出现一次火呢，来不停的去毁灭。那连续出现七次火灾之后就烧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一禅就是最后的这个话就是一禅的话，它也是就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就是在火大的这种力量下呢就摧毁。然后呢它是什么呢七次火灾一次水灾，所以叫七火一水，反复出现过七次，再出现一次风灾，对吧？出现一次水灾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二禅摧毁，然后最后的一次呢，就是再七次这样下来之后，这个最后的那一次出现风灾的时候呢，三禅也摧毁。当然这个四禅的话，它并不是说四禅是永恒不变的，四禅虽然不会被这个地这个地水还有这个风不是火水风摧毁，但是的话四禅的这个无量功呢，它是随着四禅众生的死没它的无量功也随之毁灭四禅众生出现呢，无量功随之出现，四禅众生毁没死没的时候呢，无量功也随之毁没是这样子的。总体上大致的这个七世界的这个毁灭过程你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居舍它有这个说法。终归的意思什么呢？光是看我们现在人类社会，我们先不说什么色界无色界啦，然后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这些那么光是看我们人类的范围当中，这些所有的山河大地须弥山王七大海洋它终究有一天也会被烈日所焚毁。那有情的话，它在七世界毁灭之前，它已经早就化为尘无余了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有情世界的那个毁灭呢，它也是就是说当所有的众生空无一人，就是整个这个山河大地没有一个有情是存在的时候，这个有情就毁尽那么像我们人类你想那个山河大地它可能几千年几万年它都会在那儿，但是人的这个寿命的话只有几十年这么弱小的一个人生怎么可能是一个堪忍的不坏的一个字体呢？主要是我们相续中的这个常执比较坚固，总觉得自己不会死，所以借用这个气世界的这个毁灭这么坚固坚不可摧的山河大地须弥山王四大海洋或者说七大海洋它都会被烈日所焚毁的话，那这个小小的人生又怎么可能堪能呢这个就不需要说，从这个角度再去思维的话，就意识到其实自己的人生确实如同像狂风中的水泡一样稍纵即逝，还是很容易毁灭的，然后是相当不牢靠的，还是这个角度在分析。那最后呢，说到此等之摄意说，如是无常与无我，无依无护无存处，轮回无时如芭蕉，人君汝心当眼里。就是如是呢，我们要了知一切万法的话都是无常的都是无我的本性，它没有一个实有的一个自体，这个角度叫做无我。 没有 无依无护、啊、实际上他没有一个真正牢靠的一个依靠处，无存处，就是他也没有一个赖以生存的一个所依、啊、所以这个轮回它的本质的话是无实的，就像芭蕉，为什么总是用这个芭蕉来形容轮回无实哈、啊，或者形容一切万法无实，就是大家、以前这个有一些道友啊，生长在南方见过芭蕉的可能都知道啊，这个芭蕉树它的特色，它这个一层一层的皮，最后剥剥剥到最后的时候，你看我们大家都觉得树呢、任何一个树哪怕是灌木丛呢，它都会有树心儿，对吧，啊，它有树心儿，但是这个芭蕉发现呢，它一层一层皮剥下来还真的是没有根儿、啊、它没有那个中心，它没有它的这个芭蕉树的树心，它就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包裹起来的，看起来好像很粗壮的这样的一个树，但是啊，实际上它中间无实，就是它没有一个实心的，没有一个实心的一个树干在。这个角度的话来形容，其实轮回的任何一个法呢，都没有一个实体，没有一个不变的特色，没有一个常法，没有一个不坏的本质，所以我们整体上来想。你也没有，你也找不到一个让你永远不死的地方，而且你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这些感情啊、生活呀、钱财呀、地位啊、名声啊，一切的一切，就像呢这个没有实心的芭蕉树一样，它是一个无常的本性、无实的本性。我们终归呢，在这一期生命终结的时候，你再怎么样出色啊，都会远离这个世间啊，再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就是牢靠的或者能让你手里面抓得住的东西，我们唯一能抓住的倒是自相续的功德啊，和自相续的罪业，是这样的，是跟着你一直走的啊。所以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啊，真正的对轮回升起一种出离心，并且在这个当下的话就会发起精进啊。所以上师引用的这个古人的一句话啊，我觉得这句话确实特别喜欢，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情啊。所以我们这句话的话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作为修行人啊，意识到了这个轮回的过患啊，意识到这个寿命无常啊，生命在呼吸之间啊，抓住自己的当下的话，那精勤一点啊，那么在自己一天的时间当中啊，其实呢就是早晨，意思就是我们早晨不要睡懒觉，稍微起得早一点。一生当中，一生之计的话，其实在于勤。如果一个人呢一生当中都能勤奋，他哪怕是再愚笨的人，哪怕他天性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与生俱来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能力呀、智慧呀、福报方面都比较弱，但是如果他能一生中精勤的话，他什么都能获得。以前上师在讲这个精勤的问题啊，就讲的比较多。哎呀，老人家以前经常举例啊，两个道友呢一起来到这个山谷来学习啊，从他们的智慧呀从他们的这些这个方方面面的话，看起来都差不多。那有一个有一位道友的话，他就非常的精进啊，另外一位道友的话，因为也具足智慧啊，所以呢就这个反正就在这待着是待着的，但是就不精进，没有在佛法上这么精勤。若干年过后啊，两个人的差距就比较起来了。虽然在最初的时候，甚至可能这个精进的人还没有这个不精进的人的智慧好，但是的话，他如果长期能保持精进，若干年之后他就会这个显出他的这种突出的这个地方啊，是呢这个不精进的道友是永远永远乃至于可能生生世世都没有办法比得上的。所以呢人不怕没智慧啊，人不怕自己有其他的这些方面那些方面的缺失，那只要你精勤，你在某一种法上面能够一心专注的努力的去圆取，精勤恒时不懈怠的话，那么时间长了，他一定会有他成就的相啊。那再说到的话，一家之计在于和，那所以我们学佛者尤其强调学佛，佛教徒在家佛教徒，你们如果连自己家庭的和谐都不能够维护，你很难说自己修行很好哦。甚至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佛教的家庭，好多反而是因为学佛制造的这个矛盾，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不合理的。 还是要尽量的调整，要尽量的调整，要学会跟家人沟通啊，要维护一家的这个和谐啊。那么家和万事兴啊，毕竟作为在家人，暂时还没有打算出家的情况之下，那么在家的这种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啊，该遵守的还是要遵守啊，该遵守的要遵守。总体上来讲啊，就是我们通过前面这四个科判的学习，大家意识到呢啊，寿命无常之后啊，那么就不要懈怠懒惰啊，要呢发起精进，好好的修行正法。但是这个发起精进，好好修行正法，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不是说让我们啊着急忙活的，然后工作不要了，生活不要了，家庭不要了，就天天抱着法本啃，这个可不是他的那个验相哈。那跟大家呢提醒一下，什么叫做真精进啊？什么叫做呢能够把这个无常体验到之后呢，能在自己的生活中运用起来？刚才我已经谈及了。第二个大的科判呢是思维狭慢难得，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总说转身普通人生难得之理。第二呢，别说居四轮之人生，其实真正狭慢难得的这个人生啊，应该是居四轮之人生是狭慢难得的。然后第三个方面是远离唯品方面，思维远离唯缘的这个八无暇之理。那么前面是总说转身普通的这个人生难得呢，就是我们获得一个普通的人生它也很难得，更何况是狭满的人生。它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宣说转为人难得之理，大海漂浮莫恐，鱼归相遇即难得，旁生转人教此难，故王修法居十亿。它这里的这个比喻啊，这里的这个大海呢，一般情况下啊，都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个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四大洋的那个大海，是指的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如果都变成一个汪洋大海，是这样的一个范围。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非常广哦，非常的广。如果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当中变成一个大海，而且在海面上有一个木轭，就是一块木头或者一个木板，上面有一个小孔，那海底呢有一个盲龟。当然这个比喻呢本身意义上来讲是转成狭满难得人生的这个比喻，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从整个六道的这个范围来看，你从三恶趣的这个旁生转成这个一个普通的人生的话，也相当于像大海中漂浮的这个木轭，然后海底有一个盲龟，每100年上升海面一次。你想三千大千世界范围的那么大的一个海范围那么大，然后龟就只有这么一点，这个木轭的话又在这么大范围的海面上被风吹来吹去，飘来飘去，说不清楚它到底飘到哪去了。那有这么一个恰巧的机会啊，当这个盲龟浮100年浮出水面上一次的时候，正好这个头钻到木轭孔里面，那个几率有多小啊？就我们说到旁生转人教此难，就是实际上的话，一个众生从三恶趣当中转成一次人生比这个还要难所以现在的话，国王就是龙门菩萨对乐行王说，你现在已经转成了人生，而且是获得了这个狭满的人生，那么这个人生一旦失去的话，万劫不复，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没有这个因缘能够现前。甚至于我们说，当我们这一世终结的时候，我们现在所修的这个善业力能保证自己还能获得善趣人生而不堕落吗？如果一旦落落到这个三恶趣的话，就像这个大海当中的这个盲龟治恶的这个比喻一样，什么时候才能够从三恶趣当中出离而再次得人生呢？机会非常的渺茫所以说借着就不要再等到后世了借着这一世拥有呢自在人生有学法的机会，并且现在也已经直遇到了正法，遇到了具象的善知识，遇到了殊胜的寄生可以得到成就的这个净土法门，应该好好的去修行正法，这才是使我们人生具有实益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宋词因为它这个比喻是特别的经典的，特别经典的一个比喻就是带比喻呢获得狭满难得人生的常用的一个比喻。还有在涅槃经当中说壁上撒豆这个针尖上着戒子这个是什么呢？就像一个光滑的一个墙壁上面撒豌豆，大家都知道那怎么可能有一个豌豆能停留在墙上呢？但是它也有可能有那么偶尔的那个机会的话，这个豌豆可以停留在墙壁上，这种几率几乎是没有的 几乎没有的这个几率就是我们转人生的几率，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在针尖上放戒子，这个戒子的话体积特别小，比芝麻还要小好多。那么在这个针尖上面的话，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戒指能放到上面不掉，它那个概率特别的小啊，但是的话就有这样的一个概率，这也就是我们得人参的一个概率。还有的话，曾经在这个提味经当中有一个比喻，说一个人站在须弥山顶，大家知道须弥山的这个概念啊，它远远超过了我们现在世界上认知的最高的是珠穆朗玛峰啊，比它要高得多得多。它的这个半山腰的话是飞天住的地方嘛，山顶的话是天人住的地方，它已经到天界去了，它的高度远远胜过我们现在人类认知的这个最高峰的高度。然后在这么高的一个须弥山王的山顶掉下来一根线，然后在须弥山的山底有一个人拿着一根针中间还刮着狂风，这个时候恰恰的话那个线穿进针眼，你觉得很难吧？几乎不可能。那这个就是我们得人参的一个概率，甚至比它还要难。所以这些比喻仔细想一想，觉得不可思议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尤其说到这个庞生转人教此难的话那个就是上师举的一个例子嘛，就是佛陀曾经在世的时候有一次佛陀也是好像就是在这个这个孤独园这就是在孤独园看到有那个一堆蚂蚁窝，然后呢无数的小蚂蚁在这里来来去去，佛陀发生叹息，阿难就问佛陀为什么要叹气佛陀就说嘛，七佛已经都出世了，但是这些蚂蚁的话他们还没有，就是在整个七佛出世这么漫长的过程当中，他一直转蚂蚁。我们说蚂蚁一期的生命是很短的，比人要短得多，可能几天就死了，这是他一期的生命，是很短暂。但是他脱离不了蚁身，就是死了又转蚁，死了又转蚂蚁，死了之后还是转蚂蚁，整个七佛都出世了，他们还是没有脱离这个蚁身，一直呢就是在做这个旁生啊。所以有时候从这个总体的角度来讲，那旁生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长。就像以前曾经应该是舍利子尊者，他是神目犍连尊者是吧，神通第一，他在观察那个鸽子的时候，80000大劫之前转鸽子，然后他又往他后世看，80000劫之后就是他在未来的80000劫他继续还当鸽子，所以他那个寿命的话相当相当的漫长啊。那我们的话就是前面按照，如果是按照前行里面的这个讲法呢，转成侠满难得的三个因缘，第一个的话广作布施，第二个手持清净的戒律，第三个发清净的愿，以这三个因缘可以呢有获得人生的这个机会所以大家平时在学习正法修行正法的时候，在这些方面要好好的去圆去愿我呢乃至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七德之善趣就是我们经常要发一些殊胜的愿文，平时做了功德要往这方面回向，在我在没有获得解脱之前，愿我生生世世都能够得到一个修行的身份做修行人的这个身份，好好的修持正法，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那么千万呢堕落恶业的，堕落恶趣的这种恶业力呢在我未成就之前暂时不要成熟，因为如果你还没有成就，你的恶业又先现前，就是以凡夫的这个身份堕落三恶趣的话，它就很难处理，它不像菩萨有那种修力到恶趣当中它也会变成度化众生的方便，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我还是凡夫阶位的时候，不管往昔造作了多么大的恶业不管这一世的话，我肯定还是有很多的业我没有清净掉，但我用这种发愿力手持呢愿我相续中的恶业在未成就之前不要成熟，让我生生世世都能具有一个享满的身体，享满的人生，作为修行的所依，直到我成就为止这样的发愿还是很重要。那平时的话广作上供下施，然后平时手持清净戒律，作为在家人三规五戒，然后偶尔守八关斋戒，这些的话这些法行还是要去做，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后世还能够得到这样极其难得的、极为稀少的啊、极为珍贵稀有的啊，这个侠满人生，是这个道理。那后面的话，最后这个宋词说，谴责以此人生造罪，就是谁以宝石之精气清除肮脏污土物，转身为人造罪业，与之相比更愚蠢。那就是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他用一个黄金或者珍宝啊啊各色珍宝石装饰的这个金子做的这个容器，去接他的那个呕吐物的话，或者是去接这个大小便的话，人家会觉得你很愚痴啊！你用一个珍宝装饰的黄金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去装这个东西的话是不合理的，它应该是可以装最尊贵的东西啊，它可以供起来的，它可以去装最殊胜的这个东西呢，作为一个供养的对境。然后呢，你让它去用这样的一个珍宝装饰的这个金器去装你的大小便或者你的呕吐物，这是很愚蠢的。那这个如果是大家这个比喻特别好理解，肯定觉得这人脑子有问题了。那如果是这个觉得好理解，那么转身为人，如果我们已经转身为人，而且的话现在我们并不是处在迷的状态，因为已经植育了善知识，已经给我们教授了佛法，懂得了佛法的道理，那知道呢转身为人唯一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修行。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也知道了修行的重要性、修行的必要性、轮回的痛苦啊，这个必须要依靠这个修行才是唯一能够脱离轮回痛苦的一个途径。但你还是没有好好的修行而徒造罪业的话，与之相比，就是与刚才那个拿那个珍宝装饰的这个金器装肮脏物的这个人相比较起来，你比他更愚蠢啊，与之相比更愚蠢，是这样的啊。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今天也是啊时间的关系啊，我是想的，因为字面上毕竟比较好懂啊，我呢再多留点时间呢，待会大家好正好提问题，那就是你们在这些意义上面呢再的去思维，然后细细的去想，哎，我现在已经得到了侠满的人生，而且说实在话，这个第一个课盘里面讲到，这个侠满人生，它是一种寿命无常的，它是一种呢分钟的水泡，它是呼气吸气之间就有可能就会消逝的这样的一个不牢靠的一个侠满人生。那我们如果再不去珍惜，不在这样的一个瞬息稍稍尽即逝的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人生当中借用它作为方便而好好的精进修行，那一旦失去这个人生万劫不复，你还后世能不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继续保持一个修行人的身份都是很未知的，是很难说的。我们尤其作为这个凡夫还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个业力的时候呢，哪一个业先成熟，可能你这时是造作了很多的善法，但是万一有一个恶业种子成熟啊，那么这个啊就是先堕到三恶趣当中的话，那它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遥遥无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就会很未知。那所以尽量的还是大家在有限的人生当中啊，在自己还拥有暇满的时候，好好的呢这个文字修行正法，争取的话在临命终时可以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是非常有必要的。好，今天的内容先讲到这里哈。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